建在沙土上的房子，在澳洲昆士兰省摩根山脚下几英里外的地方，有一座建造在迪河湾处的房子，它耸立在一处高地上。这个高地不过就是上面有一层薄土的大沙堆，那里曾是一处浅洼地，水道曾途经此处，那是一个风景宜人之处。房主对这一处的适宜性和安全性感到满意。有一天，有个邻居问道，难道水不会漫过这里吗？不会的，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发生这种事。邻居警告道，终有一天你的房子会被冲走的。这个邻居偶然的就成了这故事的提供者。那另一个人名叫莫尔顿的笑了，他非常坚定地答道，到你死那天也不会看到这事。在那一带，他是一个温和、慷慨以及讨人喜欢的人。1928年的复活节，有一对拥有三个可爱孩子的已婚夫妇借宿他家。就在那年的复活节，节期强风暴袭击了昆士兰省和新南威尔士省的沿海地带，导致毁灭性的洪水。在摩根山区域，一场风暴带来一股洪流，这股洪流向迪河上的大坝呼啸而来，破坏了堤坝混凝土墙顶的一部分，水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涌入河道。那天没有电话预警，因为一切发生在晚上，也没有什么警报说会有洪水发出。通常人手需要几天时间做出洪水预警的事情，在一夜之间演变为活生生的现实。农舍和乡镇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间被洪水淹没，成百成百的家畜没有了，棉花作物被摧毁，还有其他极大的破坏。那么那个建在河湾沙堆上的农民怎么样了？次日晨早的时候，附近一座山上的几个邻居想看看那个物业怎样了。其中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，爬到一棵树上，然后恐惧战惊，坐着说不出话来。另外一个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，反应也相反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洪水把那一带冲刷殆尽，谷仓和房子都不见了，即便是用来作为根基的重块也被冲走。那么那个家庭和房主呢？他们同样被洪水从那个农场冲走了。一个接一个的尸体被找到，两个孩子都穿着鞋子，好像准备好匆促走，至少他们穿好了一些衣服。然而还是太晚了，警告被轻描淡写忽视了。那个农民在那里安稳住了很多年，未曾由洪水威胁到他的家。为什么要为如此的可能性担忧？在房子建造的实际地域上，咆哮的河水不可能会超过四或五英尺深，那么为什么房子被冲走了？因为它是建造在沙土上。你我都是建造者，我们所建造的是我们的性格，以我们所有的希望、意愿和念想以及行动来建造。我们都是为着永恒而建造，在人生顺遂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需要去考虑根基的时候，尽善而为，不犯什么暴力损害，最后就不会有什么事。然而建造一栋房子的第一项要求是合适的选址加上良好的根基。如果一栋房子的根基可以被湍急的水流冲走的话，那即便是宫殿也毫无用处。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建筑师或建造者会愚蠢到在河床上建造。然而人们在建造自己生命房屋的时候，却丝毫不会考虑到最重要的事。他们是如此的心胸宽广，认为任何做法都能凑效。一个心胸过于宽广的建筑师四处肆意许可工程建造，很快会令其名声受损。离开神，我们最多能做的不过是好心与失败、美德与罪的遗憾混合，那只不过是在平常天气看起来没有问题的沙土根基，却从不能经受真正的试验。事实上，那样做会一次又一次的被定罪。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、良善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 问题在于，我们是将未来的希望寄于神的恩惠之上，还是我们自己的善行？不管我们如何去竭力建造，如果我们是在尽力之上建造，最终都是徒劳无功。罪糟蹋了人生的所有方面，所有人的生命都被罪所毁坏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必须迁移到更好的根基上，我们必须信靠基督为我们得赦所做的。在我们进一步建造人生之前，我们必须解决那个最根本的问题，我们被神接纳的希望都有什么。有一个人说，我还清我的账单，我改邪归正等等，并希冀至大的建筑师会给这个根基打及格。另一个人说，我无法依仗自己的善行，我已经失败了成千上万次，我根本不可能在神的国度里赢得一席之地。然而我知道他对那些悔改并归向他的人满怀恩慈，我单单信靠那份恩慈。基督为罪人死，我就是那其中的一个罪人，他为我死，他以他的生命之血买来罪的赦免。在这赦免之上，我为着永恒赌上我所有的盼望。这就是我的生命赖以建造的根基，这是我平一的安息之处。我意欲安息于此，不拘活着或死亡，不拘审判日到来。因此他吟唱着一首古老的苏格兰诗歌，那时我无他靠山，只靠救主功劳，前来荣耀所充满以马内利之境。或如另一首所述，基督磐石我所稳踏，其他地位都是流沙。